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面对着中国在和世界西方国家之间的脱钩问题，包括中美之间的关税问题，以及呢海峡两岸的地缘政治的危险性的问题，还有包括呢我们现在国内呢面对这个民营企业和经济发展的种种不确定政策，所以有很多的这个中国人呢，无论是生活在中国国内的还是海外的华人，大家现在都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将来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在中国大陆地区赚到大钱了，就中国大陆地区将来的经济增长会不会成为时代之下的个人红利，就个人在这个时代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还有没有赚大钱的可能。有人说一份报告就能得出这些结论，但至少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有益的思考。这份报告里面的有关中国的部分呢，有一些数据让我们感觉到特别有意思。比方说他提到呢，就是说你的财富的什么叫亿万富豪呢，你得至少的你的财富啊达到10亿美元以上，也就是人民币呢70亿以上。那么眼下中国达到这一标准的富豪有多少人呢？470个人。这470个人呢在数字上稳居世界第二，老大呢肯定是美国，美国亿万富豪最多，再往下就中国了，其他国家都不如中国。而且这470个亿万富豪呢，跟上一年度比，就2023年前后呢，瑞银也出过一个报告，跟那个比呢，咱们净增了70个，就原来我们是400个亿万富豪，现在是470个，多了70个亿万富豪，这说明中国这几年挣大钱的人还不少，这叫大钱。关键你想10亿美金个人财富，而这里边还有一个数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470个亿万富豪里边啊，白手起家的占98%。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没想到，不说中国都阶层固化了吗？这个富一代、富二代代际传承啊，这怎么这470个富豪里头白手起家居然有98%，只有2%的人是靠父一辈子一辈，就富二代继承上一代资产。这个可能跟大家的普遍认知是中国阶层固化呀、代际之间传承啊，然后几乎财富不流动啊，被少数的权贵给垄断，好像跟我们这种印象不太一样。所以有很多人呢看了这个报告之后非常乐观，说你看看你看看，470个亿万富豪98%白手起家，说明啥呀？这片土地依然充满活力吗？这个阶层固化这个大门并没有完全关上吗？只要你努力，你也可能成为470人当中一个呀。我告诉大家，这是你想多了。为什么我们看它白手起家率达到了98%？首先一个呢，中国诞生亿万富豪的时间呢相对比较短，那这个时间短，你想像西方国家那样，比方说像这种代际传承，你比方说德国、法国、欧洲这些国家呢，白手起家率这亿万富豪基本都在30%左右。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是他祖爷爷就有钱，而且欧洲这个体制整个这些年没有太大的变化，社会也没有剧烈的变动，所以往往一般是爷爷是富豪，大概率孙子也是富豪，就他的社会架构相对比较稳定。你中国才真正富起来才多少年呢？所以他社会架构也不稳定，尤其有些政策不确定性大，你可能你一开始靠着某种原罪，哎，你获得了财富，后来真一清算你可能就没了，或者在多次经济改革浪潮当中啊，你不适应的被冲刷掉了。所以一个是我们时间短，第二个更重要，我们说中国的阶层固化呀，不是明显的体现到表面上，你爸爸呀、儿子什么爷爷孙子，不是这个，我们是权力与资本之间互相交织着的这种阶层固化。你像我们大家不用讳言这种事，有相当多的白手套，也有相当多的代持，而且中国还有特别多的亿万富豪不在这榜上，你根本不知道他靠什么赚钱的，他连名字都不想告诉你呢，你怎么能知道他是不是他爸爸给他的呢？而且他有的时候他所编织这个关系网当中互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不会对外宣布他清晰的这种代际传承。所以这种白手套现象啊、代持现象啊、隐蔽的财富现象啊，会出现很多这种情况。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吧，我们这个金融体系一直是国有的，对地下银行呢始终是限制发展的，就是金融手段是给政府输血的命脉，轻易政府是不会撒个手的。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就允许马云他们搞了一个这个支付宝，允许马化腾他们搞了一个微信支付呢？你这么大的这个牌照 就居然就落到他俩头上了？你能相信仅仅是他个人的能力带来的吗？这里边会不会有一些白手套的味道？会不会有更多的利益集团在后边使劲呢？所以你明白这个，你就知道中国并不是阶层不固化，而是背后隐秘的东西太多。我跟大家讲，一个国家如果有太多秘密，绝对不是好事，而中国确实是一个有太多秘密的国家。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这个报告说白手起家率达到 98%， 你就觉得你又有戏了，你觉得这个国家又是各方面充满着活力，充满着各种的可能性。不是那样，就这个白手起家率里边掺假的东西是非常多的。但是这份报告不是没有积极意义，它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正向的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财富换手过程当中这个时代趋势，这是让每个中国人感到乐观的。什么叫财富换手当中的时代趋势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原来是400个顶级富豪，现在变成470个，多出这70个。多出这70个是哪个行业的？ 90% 来自现代的高科技行业。你比方说 IT 业、人工智能啊、互联网企业、高科技制造，就绝大多数新增的富豪是来自这些行业。这说明什么？赚钱的这个财富换手的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我们说顶级富豪是哪些，大家记不记得？什么房地产商啊，什么家用电器商，什么卖饮料的，往往首富来自这些人。可现在你看呢，这个时代变成什么了呢？排两条队，一边是房地产商人排队破产，一边是高科技的拥有者排队上市。我觉得这个变化就是中国一个时代变化当中一个非常令人欣喜的现象。你说过去你赚大钱怎么赚？我们经常有那种想法，就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敢干就行。确实改革开放初期啊，你只要胆大，你就比那胆小的有可能发财，甚至不需要你多高的智商，也不需要你有多高的道德，你只要胆大敢干敢想。当时的逻辑是什么呢？你跟银行行长喝两顿酒，把他喝迷糊了，你能贷款出来，你就发财了。你跟哪个领导关系搞好了，去送礼，他给你批块地，你就发财了。或者说你真敢干，比方说那会儿有个矿，我就敢贷款把这矿包下来，我这边囤点煤，那边囤点油，我就发财了。就是那种蛮荒时代的跑马战荒的一种发财方式，敢想敢干敢往前闯，技术含量并不高，这是我们上一个时代发财的一个基础逻辑。但现在你想发财，你可以看看这新增这70个富豪他们的成长经历都是什么。就现在的富豪你要发财，那你得懂 AI， 你得懂算法，你得知道怎么管理全球的供应链。也就是说这些财富啊，不是藏在原来的垄断资源和信息差当中。垄断资源是把资源都划落到你手里了你发财，信息差是啥？就是倒买倒卖吗？或者说利用权力来实现对信息和资源的垄断，现在不是这个概念了。现在这些财富藏在哪儿？藏在云端啊，藏在 AI 这里边，藏在芯片里头。就是这个时代逻辑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就原来的草莽英雄啊，在现在的时代没有立锥之地。我们说这现象为什么好呢？我告诉大家，你想一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中国说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很大的障碍呢是权力，就是话语权的问题。如果上头不肯放权，你下边想获得更多的活力是比较难的。那么这放权要体现在什么呢？就谁来掌握话语权的问题。你中国当今社会啊，严格意义上讲，民营企业家是没什么话语权的，话语权大多数掌握在什么呢？政客啊、官僚啊，或者说以红二代为核心的这种政治话语体系当中，这些人掌握着巨大的话语权，他对民营企业、对整个社会经济，那可以说欲取欲求，生杀予夺大权都在他手里。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件事，你就明白我要说什么。你发现这个各个地方的黑社会，你发现黑社会他经营的产业基本都是低端产业，劳动密集型的，你比方说这个建筑材料啊，这个夜总会啊，饭店呢、啊，有时候是房地产呢，就相对是个低端，不需要多高技术含量。你从来没听说过哪个黑社会他去经营芯片去，去经营 AI 机器人去。为什么呢？当科技进入到一个产业之后，你最后发现一定是科技的掌握者最后掌握话语权。就你资本再有钱，你政客再有权利，说这个事儿来吧，你给我弄出个芯片来，你给我登到月球去，他做不到， 它必须依赖高科技的拥有者来完成这个。所以在这个体系当中，高科技的拥有者占据很大的话语权。你看现在美国像伊隆马斯克呀、扎克伯格呀、黄仁勋的这些人，他的话语权非常大。那么这种技术话语权总要比来自血统的政治话语权更可靠吧，他总要比那个更讲道理、更讲公平吧。所以我就说，你看黑社会是基本不会玩高科技的。那好，如果中国是高科技是创富的一个源泉，大家都承认高科技会带来巨大的财富，也愿意甚至匍匐在高科技的石榴裙底下，我们分一杯羹，那么我想中国社会在政治话语权这块可能就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至少对于这个民主和法治来说，这个科技化会给民主与法治加持。所以我说这个现象出现呢，绝对不是坏现象。财富换手的过程当中，也意味着社会话语权的某种程度上的更迭，而这种更迭有可能打破中国多年以来未曾向前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现象。那么这份报告还有第二个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国家感觉所有政策呢，趋于保守，再往回走。那么在这种大前提之下呢，中国社会还有没有巨大的创富活力和创富机会了？在现在我看依然还有。为什么呢？你从这财务报告你能看出来，他为什么刚才我说这财富换手呢，一下子由垄断资源、垄断信息的形式变成了现在的这种以高科技为主的，为什么会转化到这层次呢？它就是社会发生着激烈的断层。就是我们这社会呢，虽然在政治上你各方面看呢依然是一统天下，和过去区别不大，甚至有的时候在这个激进和保守之间选择了一种保守，但是经济上可不是。原来我们一直强调的，你比方说以房地产为主啊，以这个低端制造业为主啊，现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完全是我们自身经济发展的规律造成的，还有巨大的外部效应造成的。你比方说美国要跟你脱钩，那就反过来逼着你呢必须自力更生的自己搞高科技。世界贸易反过来挤压你的同时，你也一定要释放自己的巨大的贸易顺差来平衡这些东西。我说到这儿你就会明白，比方说我们为什么会出现 DeepSeek， 如果假如说跟美国之间不存在脱钩的风险，那可能中国我只需要正常买芯片就完了呗，我们产业互补就可以了，什么事都不是一家干的。但 DeepSeek 出现至少意味着中国国内有着很大的一种恐慌情绪，就万一美国在这儿给你彻底都断了你怎么办，倒逼过来你发展你产业。你还有中国为了能在世界范围推广自己的东西，比方说我们现在的光伏、锂电池和这个新能源车，这是三个出口的国际上的利器，其中这个新能源车就倒逼过来中国产生了像宁德时代这样的非常好的一种能源电池行业。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外部效应倒逼回来，使我们这个时代在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多断层，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说时代红利对中国内部创富的形成巨大推动。